好，感谢神。我想我们今天照样从神那边来领受一个信息，叫做耶稣基督的真爱。最近有一个人，他要我帮他辅导，他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，牧师啊，他说我这么爱我丈夫，我怎么都感受不到丈夫来爱我呢？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回答。后来我就问他说，那你自己有没有爱呢？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爱给对方呢？这时候他，因为他还没有信主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，那我怎么样从我的心里面有爱呢？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因为他认为他有爱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自己心中有爱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常常会认为说，我为什么这么爱他，然后他不爱我呢？这是从自己的出发点看，但事实上我们的爱是从神来的。唯有我们从神来的爱，我们自己先领受到神的爱以后，我们才能够把神的爱给人家。所以学习爱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的人生上面的一个功课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呢？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就是这位耶稣基督。因为约翰福音13:34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就是叫你们能够彼此相爱。不只叫你们彼此相爱，他说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来相爱。换句话说，也要，你把那两个字圈起来。换句话说，说耶稣是一个榜样，我们也要怎么样来学习这个榜样。在约翰福音13:15，他说，我给你们一个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那个照着那两个字你也把它画起来，因为我们也要，我们要照着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爱别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，就像我刚才开始跟大家分享的，这位姐妹她自己心中没有爱，你心中没有爱，你怎么去爱别人呢？如果你心中没有怜悯，你怎么去怜悯别人呢？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体恤的心，我也没办法去体恤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，这个真爱是从神来的。如果讲到真爱，换句话说，反面是什么？一个假的爱。你会说，不会吧，牧师啊，怎么会假？我是真心的爱呢，我是真心的爱对方的。但事实上有些时候我们的爱是有限的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们的爱是怎么讲，我们不是希望去接纳对方，而是希望去改变对方。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咯。因为爱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四点。第一点就是要去接纳。我们不太会接纳别人，但是我们很会什么？改变别人。我们想改变对方，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改变。有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，他觉得他凡事他都要非常努力把它做得完美。但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完美主义不是神的教导。圣经上没有，从来不会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个完美主义的人。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追求卓越，不是吗？完美主义跟追求卓越是两码子事。因为完美主义是靠着自己，那追求卓越呢，我们是靠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一直想什么，让圣灵来我们心里面来做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完美主义其实只是很会包装。弟兄姐妹，全天下没有完美的人，你同意吗？
是。
如果有一个完美的人，至终还是会什么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因为耶稣就是这位完美的人，耶稣还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不管在外面看到光鲜亮丽的，弟兄姐妹，他只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你看，你没有看到他辛苦的一面呢。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完美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这是一个迷失哦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总是会有人来反对你。但是 一个迷思就是什么，只要我好好的做啊，我相信大家都会什么爱我的。这是我们从小在学校被教导的，你就好好的成为一个好学生，大家就会喜欢你，你成为一个好好的人，大家就会什么靠近你，你努力读书，你成为什么，你考上北大考上台大，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好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些是一个什么，一个迷失。因为什么，因为他必须要活在一个恐慌里面，他必须要把那个缺点不能露出他任何的破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爱人，开始就是要什么，你要明白到底这位耶稣基督他多么的接纳你。圣经上面我们刚才所读的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，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是谁？这耶稣这么说，意思就是什么，你跟我，我们是什么，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。他说到我这里来了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弟兄姐妹，那总不那两个字你也把它圈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总部那两个字的意思很清楚地回答我们，就是他永远不会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永远永远不会抛弃你，耶稣基督永远永远不会拒绝你。当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，你知道从一般的平信徒去读神学院开始出来做牧师，最大一个学习的功课，一直到今天我还在学习的，就是如何的怎么讲，知道被拒绝。很多牧师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哈，牧师没有选羊的，但是羊可以选牧师的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你可能没听过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后来很多很多在我身上觉得被拒绝，我觉得神怎么这个样子，我对这个弟兄对这个姐妹这么好，掏心掏肺关心他，怎么跟我突然间就翻脸不认人，拍拍屁股就走了呢？弟兄姐妹，后来我听到一个牧师告诉我，他说那个他的会友走了以后，那会友哈出去外面就讲说，哎，这个哎，这牧师实在很关心我。后来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这牧师觉得有点愧疚，他说哈，其实我花很少时间在他身上，但是他居然可以感受到我爱他。哎，另外一个弟兄呢，他离开了，他说牧师常常不关心我。这个牧师就说，哎呦，我花最多时间在这个弟兄上面，他怎么会说我没关心他呢？你听见没，这种被拒绝在一个牧师的身上是一个好好的必须要努力学习的，否则的话这个牧师就没有安全感。有一个牧师，很有名的牧师，我们刚开始成立教会的时候，我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啊，带领一个聚会。他一上去他说，我带领的聚会都是上千人了，你们怎么在下坐了几十个人而已。哎，就开始讲了，讲完了以后过了七八年十年，他看到我了。另外一人他问我一句话，他说吴牧师，你的教会还在吗？你知道那句话像刀一样割在我的心里面。我心里想说，主啊，让我不要受伤。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如果我有神的爱，我就不用怕没有别人的爱。阿们。如果你有神的爱，你就不用怕别人不爱你。告诉你旁边说，我有神的爱，我不怕别人不爱我。来，我有神的爱，我不怕别人什么不爱我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常常在我们的世界上，很多人会看不起你，贬低你，怪罪你啊，指出你的毛病，这里那里那里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有些时候你要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什么，只是想告诉你说你比我不好，所以他比你好，因为他不能在你面前矮了半截嘛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在你面前矮了半截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要想清楚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都是无法从神那边得着满足的爱。这些人有可能你在还没有结婚之前，这些人是你的谁？是你的什么父母？还有呢？你的师长。你结婚了以后呢？这些人是谁？
先生。
是你的先生。还有呢？是你的太太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哈，我老实告诉你，因为朋友他跟你只是淡淡之交。你的配偶 天天跟你在一起，他天天唠叨你，他天天跟你讲哪里不对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对你是讲起来是一个伤害，但是对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你要知道，因为对方没有得到完全神的爱，不管你再怎么爱他，弟兄姐妹，他永远不会满足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爱在他身上，他才可以满足。阿们。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爱在他身上，他满足了以后，他就不会什么觉得要从你身上得到更多的爱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行淫的妇人，记不记得那个行淫的妇人，谁不喜欢他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？法利赛人跟文士不喜欢他，他抓到他行淫了以后，他就什么，照我们旧约的规矩是要拿石头把他打死的。耶稣有没有拿石头把他打死呢？没有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罪的人，你就把拿石头打死他。结果呢，大家都把石头放下去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很重要的话。耶稣说什么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会捍卫你的尊严呐。因为行淫的妇人她的行为不对，但是她总有她的尊严吧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们做错事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面子啊，谁来保守你的尊严？谁来捍卫你的尊严？谁站在你这一方告诉你说什么？你不要犯罪，这个我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捍卫你的尊严，因为什么？耶稣最多是告诉你一句话，他说你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将来可以做得最好，你不要再犯了。圣经上面有一节经文，诗篇第51篇，大卫这么祷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跟上帝祷告说，按着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耶稣基督就是用他的宝血来遮盖，来涂抹我们的过犯，不是吗？我们千万不能在别人的伤口上面撒盐巴，爱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巴，爱是什么？会涂抹一切的过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认同别人所做的，我们是接纳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，有些时候哈，我们鼓励过头了。你知道这个，我们要么就是啊，在国内的教育哈，打骂的教育哈，你怎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来了美国以后，我们就完全学一套什么美国式的教育，所以我们就跟孩子，哎呀你好棒哦，他今天数学考回来考个10分5分的，哎呀你好棒哦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们鼓励错了，孩子以为说，哦，我考个5分妈妈还是喜欢我，我以后就是继续考5分，我就是继续考10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接纳孩子不是讲说我们认同他所做的事情，我们要把认同跟什么接纳完全的分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告诉孩子，妈妈爱你，但是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妈妈什么不喜欢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我不定你的罪，接下去他说什么？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把他的接纳爱告诉这位行淫的妇人，但是他说什么？你不要再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他分得很清楚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说，哎呀，在公司里面这个人真的是 trouble maker， he always push my button， 动不动他就是让我生气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我相信有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什么？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耶稣怎么样来接纳我，我要怎么样去接纳这个人。你并不是，我不是在这边讲的高言论断，耶稣也没有这样跟你说你一定要同意他所做的，不是的。我们不是同意人家，但是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接纳对方。当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常常有些时候会想，有些时候你知道，我们小孩子的时候，在我是从台湾来的，在小孩子在国内啊，在台湾的时候我只有一年级男女同班了哈，从此以后就男女分班了哈，一年级哈男女同班。我记得哈，我跟一个女生坐在隔壁，啊，这个女生哈实在是啊，我还记得为什么呢？她，我不晓得她的家庭，因为那时候还很小。不过坐在她旁边哈，总是有一股味道。换句话说，我不晓得啦，那个味道很难闻呐，就总是有一股味道。那这个女生哈就特别。啊，那我很难，我 那时候根本不晓得什么是接纳，什么是爱，不晓得啦。那时候就很讨厌。那时候哈，你知道那个男生女生坐同一个桌子，台湾的那个桌子是一个桌子以后两个人坐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两个人坐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中间就画一条线，有画过线的举手来，有画过线的，你们都画过线吧？我告诉你哈，我们那个桌子不是一条线的，有两条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画一条，我画一条。现在想起来有点笨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画一条，我画一条，两条线中间还有 space 啊，所以他的 space 也减少，我的 space 也减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画一条，我画一条。那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台湾那时候啊，有叫晨间检查啊，台湾来你知道晨间检查？那晨间检查是要检查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检查说你有没有带手帕，有没有带卫生纸。你们带手帕，哇！那时候哈，你知道，你知道五六十年前那种落后，手帕是一个奢侈品呐、啊，手帕是奢侈品，所以我们那个手帕哈，就是别在我们的衣襟上面，从来没用过，所以那个手帕是为了什么？
检查。
检查啦，那一天哈开始检查了，我旁边这个女生哈，她没有带手帕。他没有带手帕，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那一天我不晓得为什么，我有两条手帕，我就把一条手帕给他，说放在他旁边。结果弟兄姐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旁边这位姐妹哈，不是姐妹，小姐哈，也不是小姐，女生了哈，她从此哈，她就拿她那个橡皮擦，把她那边那条线擦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当时蒙查查更不知道，但是你看看，当你可以接纳一个对方的时候，对方给你那个回报哈，他没有说话，他自然把他那条线擦掉了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跟人常常会画一条界限，当你开始画的时候，对方一定开始画。可能两个同时画，可能只有一个人画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当你接纳对方的时候，中间这条线就什么不见了。否则你试试看，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你们两夫妻开始，如果你哪一天不高兴，你开始画线的话，你的丈夫也开始画线，你们两个人画线画来越多越多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你会发觉这永远就筑起了那个柏林围墙，那个围墙永远什么过不去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如何接纳我们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也要学习我如何去接纳对方。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重视别人。这里面一个很简单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重视，什么叫做重视？你知道吗？你重视就是重视对方的一个价值，对方有一个价值。换句话说，重视是当你重视对方的价值以后，对方就会有一个自我的价值，你让对方有感觉到他有一个价值。那你说这个也是从耶稣那个地方来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他说什么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两个银子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若是学理工的，你永远搞不懂，五个麻雀卖不到两分，你怎么去除呢？五个麻雀两分钱，你除以五，除不尽。弟兄姐妹，换句话说，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四只麻雀卖两分钱，他说五只麻雀卖两分钱，换句话他说什么？他说重要是告诉我们说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一个他也不会忘记。我现在上了年纪哈，我每次洗澡的时候我就要非常小心哈，不是这样子去洗头抓头，我就慢慢的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洗完澡了以后哈，我看那个地上哈一堆头发，开始掉头发了，我一直祷告，主啊，不能让我秃头，不能让我秃头。后来那天主告诉我说什么？你头上的秃发我都洗什么数过了，你今天早上你洗头的时候，地上要是掉一堆头发，你会害怕吗？不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重视你的头发，阿们。你不用害怕，因为他，你每一根头发，他都帮你什么数过，而且帮你什么编号。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每一天每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他都一直在跟你说话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因为他都知道，圣母告诉我说，你要多吃点芝麻。哦，芝麻头发会黑啊、哦，好，我们就多吃芝麻啊，头发黑。但是我说啊，要吃什么才能够不掉头发呢？你知道，有些时候想在镜子上面，哎，左边右边分，因为往后面分的话开始垮下来，因为什么？开始没头发了。 但是后来神借着这篇告诉我说什么，你每一根头发我都帮你数过了。因为上帝重视啊，上帝重视你，神在乎你，甚至于在乎你的头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有价值的。为什么你是有价值的呢？因为你是照着什么？神的形象所造的，同意吗？上帝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你，可见你是有价值的。如果我今天有一幅画，我在这边告诉大家说，这幅画是 Picasso 的画，那这幅画是吴秉伟吴牧师画的画，请问哪一幅画比较出名？当然是 Picasso 的画出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幅画是什么？ Picasso 他所创造的。弟兄姐妹，那既然这样子，到底是谁创造了你呢？谁创造了你呢？神创造了你，所以你的价值在乎后面到底是谁造你的。全世界就是你这么一位，不会再有别的了，跟你一模一样。上帝为你造了一个另外一个配偶，他不会去嫁给别人，他就偏偏赖着你嫁给你。上帝也不会再有另外一个男的说跑来过来爱你。弟兄姐妹，只有你的丈夫爱你，因为什么？你是有价值的，同意吗？因为告诉我们说你是有价值的。这几天我在灵修祷告的时候，让我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四节，很好记啊。提摩太前书提前第四章第四节，他说什么？我读给大家听啊。他说：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你一定同意。但是接下去他怎么说呢？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？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。这就是那位姐妹，她来告诉我先生，我爱这么爱我先生，我先生都不爱我。后来那天我就读灵修，我就说告诉这位姐妹说，她说我告诉她说什么？感谢着领受。什么叫做感谢着领受？凡上帝所造的，神所为你预备的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太太、你的配偶，你要什么？凭着感恩来领受。有两个动作哦，第一个是感恩呢，第二个呢？领受。你要感恩啊，感谢上帝造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给你，你要感谢上帝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生给你，你要什么？要领受。千万不要说哦怎么样怎么样，又说他怎么样，又说你的太太怎么样怎么样。弟兄姐妹，要感谢着领受。当你可以领受的话，他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没有一个你神所为你预备的都是好的，没有一个你可以 give up 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孩子，没有一个你可以 give up 的。兄弟们，有些时候哈，你会爱孩子超过爱你的配偶，不是只有太太啊，先生哦。很多时候夫妻两个很相爱，但是自从太太开始生了小孩以后呢，她开始学习怎么做什么妈妈，但是学习做妈妈学什么学过头了，她的丈夫也变成她的什么儿子了。好好想想看喽。有多少妈妈是做妈妈做过头了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什么？牧师啊，我们家有三个 baby。 我说为什么呢？你们家不是两个男的吗？他说没有，我们家那个大的也是我的孩子。他是开玩笑讲，但是有些时候我听了以后 I feel sorry for the husband。 你哪一天你变成你太太的儿子了？而且结果他那个什么那个啊、这个丈夫的啊、丈母娘啊，哎、不是丈母娘，那个叫什么啊、婆婆来了。哎呀，我儿子怎么又多了一个妈在管他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存着感谢领受，告诉你旁边说感谢领受，来两个动作，感谢领受，感谢领受了。哎呀，我最喜欢听师母讲这句话。感谢领受，因为我动不动就来教育他，来天天跟他说感恩啊感恩啊。他说你这意思是什么？他已经奇怪。他说你一直在要感恩嫁一个好先生。我说不是只有这样子，我说我也要常常什么告诉我自己要感恩啊，娶到这么好的太太。阿们。因为你一直感恩一直感恩，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会越来越好。因为圣经上面，我们在 Intel 在查经的时候，我们查到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 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，为叫我们行善，乃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你知道那个工作那个字哈，不是只有 craftsmanship， 而是一个什么杰作。你是上帝手上的杰作，换句话说，前无古人，后无什么来者，你是什么旷世巨作，阿们。上帝给你们的旷世巨作的一个什么夫妻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的价值是从谁来的？你要自己想，我的价值是从谁来的？从神来的。啊，讲到价值哈，前一阵子有一个人卖房子，他就告诉我说：“牧师啊，我的房子哈，这个我 listing price 是多少钱呢？”结果哈，没人买。我说：“为什么没人买？”后来他说：“我去 survey 一下附近的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原来我定的价钱太高，所以你的价值。”也在乎有没有人愿意什么付出代价来买。今天你的信仰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，耶稣基督为了爱你，他舍弃他的独生爱子的生命，用他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给什么买回来，所以你是被重价所赎回来的，阿们。不管你要 listing price 你多少价钱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把你给买回来。因为他说什么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什么，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血可以把我们什么给买回来。所以我们的价值是从神创造我们的价值，但是如果没有人买你的话，你那个价值是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有价无市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是有价无市啊，可以觉得说什么啊，我是好像 price 多高，但是事实上没有人什么有兴趣买你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在我们周遭的人哈，他常常会讲一些哈损我们的话，或者是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都你不重要啦，你没有价值啦，啊你这怎么样怎么讲一些东西。有些时候哈，我们会想要反弹，但是我今天这是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的心中有神的爱哈，他说什么你都什么你都无所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有感觉到神的爱了。那个外面的爱乃是因为对方还没有感觉到神的爱，所以他有些时候不是故意说的，而是因为他的心里还没有被 fulfill， 因为他的心里没有被那种完全的爱，所以他只是随口说说，在他心里有很多的苦毒，很多的生气，种种这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生命留下宝血，他用他的生命来什么？来这个换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，所以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用耶稣的态度来爱什么？爱对方。我们也要用什么？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方法，我们什么来爱对方。这个圣经上面，我那天看到一个故事哈，就跟大家分享。有一个神父啊，他有一天他上公车啊，他看到一个酒鬼，喝酒的，哇，那个酒鬼全身脏兮兮的，他全身脏兮兮的，不止如此，他脸上还有一个什么口红印，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女哈，还给他亲了他的嘴巴哈，他的口红印，而且他口袋里放着一个空的酒瓶，他就这样啪啦啪啦啪啦走上这个酒鬼，大啦啦的过来，砰，坐在这个神父的旁边，这神父开始就在想。等一下哈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来教训一下这个酒鬼。他心里就在开始讲，我一定要告诉他，你所做的不合神的心意，这些东西一定要好好的来教训他。他就心里开始在，神父心里就开始在想。当他开始在想，他慢慢想的时候，这时候，哎，这个酒鬼开口了，说话了。这个酒鬼开始说话了，他就告诉那个神父，动动他，碰一下，哎。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吗？这时候这个牧师说，机会来了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修理你。这神父就跟他说，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吗？就是因为像你一样吃喝嫖赌，你看你那个样子，坏事做尽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只得关节炎，你有一天你还会下地狱。 这个神父抓住机会了，来教训这个酒鬼了。这酒鬼听一听以后也没说什么，就也没回他。这神父开始坐在那边以后，圣灵就在他里面感动了，告诉他说什么，你这样子不对了。他很不平安，他就开始认罪悔改。这神父开始认罪悔改，神父开始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怎么可以对一个人这么凶呢？主啊，你赦免我。我就开始要祷告，我刚才对他的口气说实在是伤害这个酒鬼了。他再怎么样也是神你所重用的，你所你看重的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这个面让我们看到，弟兄姐妹，这时候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啊，祷告完了以后他转身了、这个神父啊转身了、就对那个酒鬼了说，抱歉抱歉，这位朋友，请问你得关节炎多久了？请问你得关节炎多久？我要不要为你祷告，求神来医治你？这时候这酒鬼说话了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不用医治我，你不用医治我。那个神父说，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他可以医治你的关节炎。那个不，我不用医治，不用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。他说，我们神一定会医治你。这时候这酒鬼说话了，他说，没有啦，不是我得关节炎啦。他说，那是谁得关节炎呢？他说，我最近看报纸啊，听说你们天主教的教皇得了关节炎，我只是关心你们的教皇啊。这个神父整个脸都红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神父还没有这个酒鬼这么有爱心。人家那个酒鬼虽然还不相信耶稣基督，看上报章杂志还知道教皇得了关节炎。多少时候我们要人家来信耶稣，多少时候我们要人家来信耶稣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？我常常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说我提醒我自己，在讲台上不能放炮，不能指责，因为耶稣基督用爱要把我们给挽回来。那我这个做牧师的天天在说你完蛋了啦，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？No No No， 人家耶稣一直让说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亚当当他犯罪的时候，亚当怎么办？当他犯罪的时候，亚当做了一个动作。犯罪的时候，亚当做了一个动作，你知道他做什么动作吗？啊，他就去躲起来了。他就去躲起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害怕。如果你在家，孩子不乖，你骂孩子，结果呢？等你饭煮完的时候，他要不要出来吃饭？弟兄姐妹，孩子说什么？我不出来吃饭了。如果你对你的先生，对你的太太，你骂了他，他跟你说什么？今天不回家，他今天晚上不回来了。兄弟们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法利赛人，讲到哇，你看谁谁谁又是基督徒，他怎么可以做这些事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兄弟们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，其实真爱是要什么？我们要去重视一个人，你要重视一个人。兄弟们，一个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重视一个人的时候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前书2:17，他务要尊敬众人。这个众人是每一个人。换句话说，你怎么样去重视他的 value 呢？我跟大家讲两个哈，我也还在学习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要看着对方。要看着对方，我这个人个性很急哈，有些时候人家在讲什么讲什么，有些时候我已经头脑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我不太重视人家的时候，我的眼神就什么飘走了。记住没？当我的眼神飘走的时候，对方马上知道 you don't care。所以我要常常告诉我自己，我那个眼神飘走的时候，因为你 尤其是那个现在我们教会有很多这些、小孩子两岁三岁，你看他们在 playground 玩的时候哈、他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会说什么啊？他说 Daddy look at me， 有没有看过，有没有听过，他说 Daddy look at me， 就说 Daddy 你看看我， I can make it。 他在爬那个 monkey bar 的时候，他从这个抓到下一个，再抓下一个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很高兴，他要什么，他要你看他，他要你看他。弟兄姐妹，你要你的孩子在跟你讲 look at me look at me。 弟兄姐妹，有一个丈夫啊，有一个先生啊，他哈、很忙啊，很忙啊。孩子跟他讲 look at me 的时候，他很忙，他在公司里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这个忙到后来他没有看他的孩子。你以为孩子不懂？孩子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爸爸照例过来什么，拍拍他肩膀说，跟他一起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哈、也都在学习啊，跟他一起祷告。那个孩子跟爸爸讲一句话，孩子说什么？爸爸，你今天不爱我。爸爸说，我不是买玩具给你吗？怎么不爱你？孩子说，我今天在爬 monkey bar 的时候，我说 Daddy look at me， 你没有看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必须要用眼睛看着对方，才知道说对方的价值。我们口口声声说爱呀爱呀爱呀，但是我们不爱什么，眼睛不看对方。今天如果有个人到你的办公室，到你的家里面随便做一些事情，你太太从你们前面走过，你都当作是什么，我上次讲过什么，把你的配偶当家具啊，反正他就会晾在那个地方嘛，反正他就是走动，在那走来走去嘛，像树木在行走一样。圣经上面说的像树木行走一样，眼睛还没有被医治好。有些时候哈、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用言语伤害对方的时候，一次还可以，两次还可以，三次还可以，但是太多次的时候，等到对方他 turn off 的时候就没了。什么叫做 turn off 呢？Turn off 就是说，你说什么 I don't care， 你在做，刚才讲你辞职在家陪我 It's OK， 你说我每一天都帮你做这些 Never mind。 弟兄姐妹，到那个的时候已经什么，太晚了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用爱叫人家来，我们却用我们的言语伤害人家，叫人家走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哈，除了刚才所说的接纳重视，这个有我要好好的学习哈。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有些时候哈，吃一吃跟师母这样变得，人家端菜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眼睛看着那个 waiter？ 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自己觉得我没有。那个 waiter 呢，他也不 care 你看不看他，但是重要的不是他 care 不 care 你，你有没有看他，重要是你有没有看他。对他讲起来可能是你多给小费就好，你看不看我无所谓，但是对我讲起来，我要不要看他，因为什么，我重视他。不要把人家当 waiter 就随随便便就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好重视的。那么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爱哈，除了刚刚那个，我现在慢慢升级哈。刚才讲到什么接纳跟重视，很简单，你可以接纳，反正我就接纳你嘛，反正我就开始重视你嘛。接下来就是最难的，我叫做什么升级版，饶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受到伤害，但是我们不晓得饶恕。我们要怎么样去饶恕呢？我们要来看到底神有没有饶恕我们。在我们传统的华人的理念，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位上帝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会觉得说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。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上帝的爱？他说上帝常常什么会惩罚我，上帝常常会。我说上帝为什么会惩罚你？因为他说我三天前做错事，我三年前做错事，三个月前做错事。他说上帝有些时候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开始给我算账了。 他认为上帝给他算账了，所以他不觉得神爱他。其实神在，他认为说神在天堂等着我们犯错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你犯错我就怎么把你电一下子，让你嘣嘣嘣嘣跳一下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，我们以为他是太上皇就坐在那边，但是我们忘了说神爱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以赛亚书43:25他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涂抹我的过犯，涂抹你的过犯，不是为我的缘故，不是为你的缘故，为谁的缘故？为他自己的缘故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吓一跳。哇，为他的缘故，他有什么好原因他可以，我找不到任何的原因他可以涂抹我的过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告诉我们一句话，就是说神的饶恕。弟兄姐妹，这时候我就要花一些时间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饶恕。神的饶恕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就讲神的饶恕，哇，他耶稣基督宝血就这样子。弟兄姐妹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你知道第一件事情神怎么饶恕我们？以弗所书1:4，他说从创世以前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弟兄姐妹，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你，在创世以前，在你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他就已经拣选你了。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他已经拣选你了。拣选你干嘛呢？放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让你成为什么？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我本来是圣洁的，没有瑕疵的，这就是神的赦免的起头。他造你是好的，你要存着感恩来领受他对你是好的。你是什么？这就是人性本善啊。我今天不是讲宗教比较学，跟你讲说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。弟兄姐妹，其实人性是本善的，只不过是犯罪了以后才变成恶而已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创世以前你就圣洁没有瑕疵。接下来他说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，罗马书8:1，他说我就不再定你罪。这个系统要讲得很清楚，你就知道上帝赦免我的罪是如何的伟大。他说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创世以前他拣选你，你是没有瑕疵的。第二个呢，在基督里他不定你的罪。第二个是不定你的罪。第三个呢，才是马太福音26:28说，这是我所立的血，为多人所流的，为罪，让罪得赦免。弟兄姐妹，换句话说，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什么，就开始从有罪变成无罪。弟兄姐妹，然后接下去说，去饶恕什么？这个哥罗西书3:13，他说，倘若你跟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耶稣基督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最难的部分，我才叫做升级版，最难的就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会告诉对方，求人家的赦免，求你给我一个空间呢，好让我成长。但是今天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给对方一个空间，好让他们犯错。弟兄姐妹，很难哦，很难哦。换句话说，对方还没有犯错，换句话说，你的太太还没有骂你，换句话说，你的先生还没有打你，你的先生还没有骂你，你就要有一个空间让他来犯错。简单吗？不简单。这阵子有人找我要去做 mediator， 我说为什么找牧师做 mediator？ 他说有一对啊，有一个弟兄跟弟兄，他们做生意吵架了，他们不找自己教会的牧师帮他们和解，他找我。我想到一句话，就是刚才所说哥罗西3:13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开始做生意的时候，一人拿10,000块钱开始做生意了，如果你心里开始想，我要 set aside， 先拿1,000块出来，让对方什么？让对方可以赚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他如果你跟他说这1,000块，当然了，你不是直接跟他说，反正他觉得你 insult 他，反正 50-50 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说我这1,000块，心中就想，我这1,000块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，OK， 就是准备，就是说到时候大家赚了多少钱平分的之后，我这1,000块还是要让他多赚的。 换句话说，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已经为他着想，他准备想骗你，准备想贪你的钱财，但是你已经 set aside 一笔钱让他来贪，你会这样子做吗？你会告诉我说，哎，牧师啊，没有人这么傻吧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说，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就怎样饶恕对方。因为这是一个很难的，换句话说，上帝已经知道你有一天会犯罪，有一天会犯错，他已经事先饶恕你，等着你来犯错，他来饶恕你。因为很难，难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，这位上帝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？要是人做不到，人做不到，饶恕是要做到一个程度，就是说什么，你要先跨出一步，先预备一个地方让他来犯错。那如果结束了以后，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结束以后，他没有犯错，荣耀归给神。如果他还是犯错了呢，你已经预备了，所以你就不会什么还要饶恕。换句话说，饶恕是在什么，在他犯错之前，饶恕不是犯错之后。我们都以为哈，饶恕是犯错之后，所以你永远没办法饶恕，因为他已经错了嘛，他已经吃你的，他已经害你，他已经这样，你怎么可能饶恕呢？心里的苦毒就出来了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四点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真爱，要选择相信。为什么我们不会相信一个人呢？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不是对方啊，而是什么？我自己没有安全感。我们就什么？怕这个人，怕那个人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言语的伤害，有些时候哈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些这变成一个咒诅，你知道吗？别人一直骂啊，你不行啦，你比方说你就常常骂孩子，你哪里不对，哪里不对，对，就变成咒诅了。弟兄姐妹，如何把咒诅转换成祝福？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要思考的一件事情。如何把咒诅转换成祝福？你看哈，对方，你的父母一直骂你的，你的师长、你的老板一直骂你的，这些都是什么咒诅？你怎么把咒诅转换成祝福？唯一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？我心中要想到说什么？耶稣相信我。换句话说，当别人一直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要心中想说，但是我的主耶稣相信我。他知道我凡事都能。圣经上面有多少次耶稣基督讲过，他说 You can make it， 他说你可以做得到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，凡事什么都有可能，在基督里凡事都有可能，只要你信靠我都有可能。你去翻那些圣经，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你，就是什么耶稣什么相信你。当你认为说耶稣相信你的时候哈，你就觉得对方的所说的话都是一些什么诬告，都是一些什么，对你讲起来都是一些咒诅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看我们的不是看我们的过去，乃是看我们的什么未来。告诉你旁边说，神看我们的未来。来，神看我们的未来，上帝看我们的未来，上帝看我们的未来，乃是因为他知道你的心里面有什么，知道耶稣基督相信你。别人不相信你，但是有一天啊，你要大只鸡晚啼啊，大的鸡啊，慢慢慢慢有一天它就什么开始会叫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人家看不起你，人家觉得你不好，人家觉得你怎么，但是有一天你会觉得今天上帝看中你。你知道你可以想象上帝看中你吗？我在那边讲的好像没办法让人家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耶稣他带领门徒只有三年半的时间，他把整个世界的救恩全部交给十一个门徒。如果你问耶稣说，你这么相信这十一个吗？事实上这十一个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跑的跑，溜的溜，你敢把整个福音的这个事情交给这十一个门徒吗？你有没有 plan B？ 哦，我们很会 plan B 了，在公司里面哈，这个 project 一定有 plan B 了，这叫做 exit plan 的，就是说逃，怎么讲？跟你合作的时候，他就想说 exit plan 要怎么样？这个 project 以后 cancel 的话要怎么样？以后这个叫做 strategic planning， risk management。哦，我们很会 risk management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相信，但是在信仰的当中，我们要相信。弟兄姐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耶稣最奇妙的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的比我什么 更大咩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只能在什么加利利海走来走去，当他离开升天了以后，他赐给我们一个圣灵，圣灵在你我的心里面，所以我们怎么走遍全世界，我们就可以做比他什么更大的事情。所以耶稣也是要你相信别人，弟兄姐妹，耶稣也是要你相信别人。你知道一个人哈，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，一个人哈，你如何的看待你自己，在你的一生当中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仰，你会因着别人说你怎么样，你来看待自己。但是如何看待自己呢？是要从什么？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因为你的孩子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以后他有没有自信心全然在乎做父母的。你如果看重你的孩子，你如果爱你的孩子，尊敬你的孩子，你如果赦免你的孩子，饶恕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就越来越什么，越有自信。就是接纳、重视、饶恕、相信，你要相信他，他是一个好孩子。弟兄姐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学习一个爱。最后我讲一个故事，很重要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婚姻里面。有一个弟兄，他跟他的这个妻子两个人吵架，结果他的妻子，长话短说，时间的关系，他的妻子因为他跟他吵架，吵到后来不是只有简单的吵，吵到后来他的妻子就从十几楼上面下去了，就死了。这个弟兄开始身兼母职，他是做导游，他带团的。他有一天他带完团以后回到家，他要出门的时候，他煮了很多东西，他告诉他的孩子，他请个阿姨来照顾他，他孩子说不要，只要爸爸照顾他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他的爸爸要照顾他。他那天带团回来啊，要出门之前，他告诉他儿子说，爸爸已经煮了很多东西放在那个地方，你下课的时候你可以吃。他就走了。那天晚上他回来，他很累，那个爸爸就到床边，他把棉被一掀开，他就躺进去睡觉，暗暗的他就躺进去。一躺进去，他就发觉有一碗泡面把整个床都搞得脏兮兮的，整个床单，整个啥，他一气之下，他起来就把他儿子抓过来打他屁股。他打完了以后，他很生气，他问他儿子说：“你为什么把一碗泡面放在棉被里面呢？”他儿子说话了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你煮了东西，我吃饱了，吃完。到了晚上，你很晚回来。他说，我不晓得吃什么，所以我在柜子里面找了一包泡面。爸爸，你告诉我，不能随便开瓦斯炉。我不知道哪里有热水，我就到洗澡间里面去。他说，我就用洗澡的热水冲了这碗泡面。这个孩子说，我泡面吃了，但我想，爸爸，你这么晚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我要留半碗泡面给你，但是我又怕泡面凉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想到那个棉被是很好的保暖的地方，因为妈妈在的时候，她总是抱着我在被窝里面很暖，我就把那碗泡面放在被窝里面。但我又忘了告诉你，所以你一回来我已经睡着了，你就直接进到被窝里面去了。她跟她爸爸讲，对不起， 这个爸爸开始知道说他以前他的婚姻如何的有一天他就想起来，因为学校打电话来说他的儿子没有去上学，他赶到学校去看他的儿子在学校旁边的网吧里面在打电动玩具，他又抓来又把他打了一顿。他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难教。到了年底的时候，邮局又打电话来告诉这个爸爸，他说我们在邮筒里面收到一叠的信，上面都没有写住址，也没有贴邮票。他爸爸又把他打来，又把他孩子抓来，又打了一顿。当天晚上，他把孩子叫过来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老是给我惹麻烦呢？你知道一个爸爸照顾一个孩子已经很辛苦了。”那个孩子说了，他说：“爸爸，这一叠信都是我写给妈妈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写给妈妈的信为什么怎么一叠把它兜进去呢？”他说：“以前我还小，我够不到那个邮筒。”他说：“今天我长大了，我够得到邮筒，所以我把一叠信就塞到里面去了。”这个爸爸开始知道他以前对这个孩子失去了爱心，他对他的妻子根本没有爱，他就把那个信拿过来，他告诉他孩子说：“我帮你烧给妈妈吧。”后来他把那个信打开了，他说：“我要知道他写什么。”弟兄姐妹，那个孩子在信上有一封写着：“妈妈，今天学校有才艺比赛，我没有妈妈，爸爸也很忙碌，所以我不敢去参加，我也没有告诉爸爸，但是我要让爸爸觉得很开心，觉得我很开心，所以我就故意跑到网吧电动玩具那边，我在那边打电动玩具，让爸爸知道我很喜乐，我很高兴。”当他的爸爸看到这个信以后，他更是伤心。中间有一封信，最后有一封信，他上面写着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晓得你长得什么样子，请你寄一封你的照片给我看。我知道爸爸也跟我一样很想念妈妈，但是我已经不清楚你长得怎么样，求你在今天晚上在我睡梦当中让我再看看你的脸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要讲神的爱？因为人的爱不完全。这位弟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或许你的孩子他没有在泡面，或许你的孩子非常聪明，他会用洗澡热水来泡面，他听你的话不敢打开瓦斯炉，他听你的话，但是多少时候你的眼睛有没有注视你的孩子？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看见，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人，珍惜你的太太，珍惜你的丈夫，珍惜你的孩子，来到教会珍惜今天跟你坐在一起来敬拜上帝的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家庭里面，在工作里面，我们紧紧的抓住，让爱来走动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爱跟接纳还有饶恕，但我们却从来不给人家爱。求你赦免我们，并不是我们不想给别人家的爱，乃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有一些争吵，我们教养孩子，我们也失去耐心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自己的意见，但主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愿你的主权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好让我们每一个在家里面的，我们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爱，好让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过去我们走过的伤心，我们走过的泪水，求你把我们收在你的皮囊里面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多的在我们中间，好让我们每一颗心再一次飞起来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拥抱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拥抱我们的配偶，我们能够鼓励我们的太太，我们能够赞美我们的先生，我们成为丈夫的拉拉队，我们成为太太的支柱。愿圣灵再一次让我们的生命翻转，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你的爱现在就要在我们里面。祝福我们，好让我们再一次得到你的爱，让我们整个家庭再一次翻转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